今天跟各位谈的题目呢是什么是浪费哈？这个女人就是玛利亚，伯大尼的玛利亚，她做的这件事情实在是浪费，浪费钱也浪费香膏，不需要用这么多的香膏。那么耶稣从来一滴也不需要。那么天主教对这段经文的解释呢，非常振振有词，尤其是在那个改教运动之前，有一些出手很大笔的这个天主教的教宗，就像建圣彼得大教堂啊，或者说那些对于艺术文化很讲究的，希望能够把教会打扮的富丽堂皇的，用很多的金钱花在这些建筑上面，他们就用这个经文来讲。因为有一些人不仅是基督徒哈，也有一些天主教徒也会说，我们不要花这么多钱在这上面，我们应该多花一点钱在周济穷人的事上，像以前有些教父做过的，那么他们就会说，哦，耶稣对于这种奢华浪费也是很赞成的，耶稣在这里说的，这是件美事。你花大笔的银子、大笔的钱，你看起来浪费，这是很好的事。你要行善啊，你要照顾穷人，常常都有穷人跟你们在一起，只是你们不常有我。这 come on 难得啊，我一辈子才死一次，这一辈子只有一次，是做的铺张一点、奢华一点。那在这里，圣经讲耶稣称赞这个女人，在约翰福音讲说，尼哥底母拿了100斤的沉香末药去膏耶稣的尸体，也没有被责备，反正呢是非常奢华浪费，根本不需要，耶稣根本不需要这些，不稀罕这些，耶稣第三天就复活，哪里需要这些？那么有一些人，当然就是那个时候的天主教的教宗，还有现在也有一些人觉得我们做富丽堂皇点也没有什么不好，也很好哈。那今天我就希望能够各位，我们不能够说啊，因为那是天主教教宗讲的就是错的，或者因为那是很符合我们一般讲的道德观念，就是我们的钱应该用来周济穷人的，所以周济穷人就是对的。我们要根据圣经来看，这些各种的观点有各种观点的对错，但是我们绝对的标准是上帝的话。好，这个事情哈，有很多我们不了解的，有很多我们也不太敢碰的。玛利亚把香膏浇在耶稣的身上，为什么？就为什么？有一个我们最应该相信的，但是又不太敢讲的，就玛利亚很爱耶稣，这我也在你们这里提过，就是这个爱是男女的爱，或者说这个爱包括男女的爱，我们不太敢讲啊。就是基督徒一谈到男女之间的爱、性爱啊，就觉得这个很肮脏、很污秽。然后我们跟主的爱都是舍命的爱哈，或者是孝顺的爱，或者是母亲对孩子的爱，这种那种让我们很喜悦，包括肉体很喜悦、精神很喜悦的，就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们这个苦命的民族啊，好像都不大承受得起哈。要讲到爱，都是舍己啊、辛苦啊，甚至男女之间，我看在那个新婚夫妻的时候，或者是婚前的辅导的时候，也多半讲说，哦，结婚就是要舍己啊，要牺牲自己的。这个喜悦啊，要怎样怎样，反正就是讲的还是十字架。我没有错，我也喜欢这样讲。但是好像你讲到说，哎呀，夫妻，这个相爱、互相愉悦，在对方的身体啊这上面得到快乐。各位，你们想不到，我只在一种你觉得最不可能的身上我看到了。你去看清教徒的夫妻的那个描述，充满了那个雅各书里的话。我很多人就是大概从启蒙运动开始啊，对于这种清教徒就有最大的反感， 就觉得这些人都是不快乐的，也叫人家不快乐。他们最害怕事就是有人在快乐，所以他们一天到晚就叫人家不要快乐。很多人觉得基督徒也是这样子，属灵的基督也是这样子。有一个 Ryken 呢，他写了一本书，就是好像中国大陆翻出来叫世俗的基督徒，或者说属世的基督徒，就是写清教徒，包括他们的金钱、工作、夫妻的关系里面，就很稀奇的让我们看到，哇，对于夫妻的那个性爱的喜悦，居然是那种老古板他们讲的最多、讲的最好。好，不，我说这个只是在说，我们一般的属灵观念或者道德观念，好像就是我们的生活要痛苦一点，快乐就是一种罪恶，好像的确会这样想。然后又很多时候很矛盾，因为我们的人性又很喜欢很快乐。玛利亚为什么把这个交在耶稣身上？各位，非常可能有一个，就是他很爱耶稣，这个爱包括有，最少包括有情爱的，男女的爱的。我没有看到我们福音派的一般华人的，尤其我才绝对没有这样解释。玛利亚就做两件事，一个是把香膏浇在耶稣身上，另外一件事是坐在耶稣脚前听到。我很喜欢强调一件事，因为我觉得华人教会或者一般的福音派，不管是不华人，我都觉得会犯一个我认为是错误，就是对就全对，错就全错，你是蓝就全对，或你是绿就全对，你是，这我们文化好像也是这样，好像你在国民党口里不会听到陈水扁有优点，如同你不会在民进党里听到哎，马英九也有优点，好像我们就是喜欢的就是全对，不喜欢就全错。各位，这很不合圣经。我也看很多人解经也是这样的，大卫是好人，就一点错误都没有，圣经的确讲了他的淫乱的残暴的地方，只好不得已承认一下。可是别人好像就是好就好，坏就坏，没有全好，也没有全没有一半一半掺杂的，刚好相反。圣经里面我们所有的人，只有上帝是纯全的，我们人都好坏都有掺杂的。那甚至你对耶稣有那种男女的爱，是不是坏的我也不敢讲，我不觉得是坏的。但我觉得玛利亚不管在听到里面，除了很爱主的话语以外，有那种粉丝的倾慕之情，我觉得也有可能啊，这不是什么坏事。各位，当然如果这里有姐妹对我这样，那是坏事啊，这个是真是死不得的。如果我有这种想法，那也是很可恶的哈。不过我只是在表达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人是混杂的，不会是全对，也不会全错。而玛利亚如果对耶稣有那种男女的情爱，这不是不可能。甚至他的听到和他浇灌香膏有这种心，可能是最自然的一个解释。不过啊，他一定也有那个我们每个人都有，上帝都最喜悦的那种单纯的爱。好，各位，我刚刚讲了半天，我也不能说我们对上帝的那个爱里面有男女的爱就是不单纯的。 Come on， 各位，雅各书就是用性爱来表达这件事情，不是雅各书，新约也是这样。圣经用夫妻来表达我们教会跟基督的关系，父母也有，父母跟子女也有这样表达，朋友之间也有这样表达，但最多的还是用夫妻。所以这个不一定是一个罪恶，这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不过我们还是在说玛利亚浇那个香膏是干什么。那你看很多解经书会说那个香膏是女孩子陪嫁用，所以有可能玛利亚是在这件事上表达他对耶稣的情爱，有可能。当然了，耶稣没有这样讲，耶稣不是这样讲，耶稣可以说玛利亚把香膏浇在耶稣头上，耶稣把冷水浇在玛利亚的心里。玛利亚浇了这个哈，当然耶稣也有称赞他，但耶稣说，就对我刚刚那种解释，耶稣也浇了冷水哈。我其实我没有那样解释，就是 他不是为我跟他的婚礼做预备的。各位讲这话当然很异端的了哈。那在初代教会有这种异端，在 Dan Brown 的书之后也有很多这种异端，其实之前也有。我小的时候大概3多年前有一个好像是 Jesus Christ Superstar 一个电影吧，里面有 I don't know how to love him， 那很有名的一个歌，里面也是就是在以前就有大胆一点的美国在逐渐被盗当中也有就把耶稣的男女的爱煽情的表达出来，那个当然都是罪恶，是不对的哈。不过耶稣有讲这个香膏是做什么用的，不是婚礼，是丧礼。各位，如果你们要结婚了，忙得一塌糊涂，好兴奋，我在那里说，哎呀，2天以后的婚礼会变成丧礼，这是什么话嘛？耶稣说他不是，就是像一般人香膏浇在我身，浇在女孩子把香膏浇在她所爱的人身上，是为了婚礼，这是为了丧礼，他是为安葬我做的。实在是，我想我也不知道玛利亚听了会怎么想。你跟你未婚夫要结婚了，定做一套西装，然后定做的时候，你在那里说哦，一定要跟我的新娘装很配啊，我们要结婚了。你在那里说，哎，师傅，这是我睡在棺材里的衣服。当然，很多婚姻到最后就跟这个很像，就是对，这是很不幸的哈。我认为圣经很多细节我们不能看得很清楚，因为圣经有的时候故意让我们不那么明白，但是圣经要我们把重点抓得住。就这件事情玛利亚到底为什么这样做，我们不是很确定，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应该可以确定，的确玛利亚是爱耶稣，而且是一个耶稣喜悦的爱，而且是耶稣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有的。 Come on， 这又很容易了解了嘛。所有新约旧约讲的就是尽心尽心尽力爱主你的上帝又爱人如己嘛。这个一点都不什么 没有很稀奇啊。耶稣说他所做的浪费的事，我不需要的事，然后你以后会知道我3天以后就复活，其实根本不需要我的安葬，根本不需要像法老像那个金字塔一样盖那么辉煌的东西，然后一大堆的香料把我做成一个木乃伊，我不需要，因为我会复活。但是他做的是一件美事。好，我们也解释一下，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不是解释，就是我赶快说明一下，并不是说耶稣的意思并不是，我认为不是像天主教说的，说我们是一般情形是多捐一点钱给穷人，不过偶尔奢华浪费一下也是不错的啊。我不觉得耶稣是这个意思，我不觉得耶稣在贬低跟穷服侍穷人所需要做的。我认为耶稣所讲的事情也不是说我一辈子甚至整个宇宙一辈子只有一次上帝的儿子死了，所以那个丧礼铺张一点没关系，我不认为耶稣是这个意思。我认为耶稣的意思是说，不管我们收集穷人或做任何的事情，让我们有上帝的爱来做。其实这些你们都懂，你们也都会讲，我只是用这个例子把那个比较仔细的地方再多讲出来一点。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常有富人和你们同在，常有电视的工作和你们同在，常有电脑的工作跟你们同在，常有各种的你们在这里或在任何一个地方这种事情。但是我们做这些事，我们常常做这些事，就更需要注意一件事，我们总是有主。我们常常做一件事就常常没有主，我们只是习惯性的在做，或者是责任性的在做，或者是被训练出来这样做。我们很希望我们在每一件事情上常常做的事，不管是穷人是富人，是熟悉的，是工作的，是侍奉的，我们都有主在我们心里，都有主的爱在我们心里，都有我们对主的爱 来做。包括我现在讲到你们的听到，我们刚才敬拜赞美，你们等一下下班回去做捷运等等这些事，我们希望我们常有主。肉体上不能常有主，时间上空间上主今天不跟我们在一起了，或者说他的肉身不跟我们在一起，我们在等候他的肉身的再来，我们很盼望他的再来，我们不轻看这个部分。但是我们现在可以在灵里面常常有主。如果我们是这样的心在侍奉，那么我们所做的每件事，哎呀，就都是美事，都是好事。我希望基督徒因为对主的认识更丰富，对我们神给我们的认识更丰富，我们的生活就更积极。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觉不觉得你做的事是美事？我不知道你觉不觉得你每天做的事实在棒极了。所以你说没有，哎，每天就是混饭吃，或者是工作嘛，就是一大堆工作，叫人无聊疲倦的一些工作。我不知道，但是我很希望我们知道我们做的是美事。我们做的是美事，因为我们带着爱做。我们能带着爱做，因为主爱我们。我们爱，因为祖先爱我们，因为神爱我们。那么十三节，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行的，做个纪念。这句话做个纪念，真是让我马上就想到，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的圣餐也是纪念我。可是各位，圣餐除了那些叫人掉眼泪的一些诗歌以外，我是很喜欢圣餐时候唱雄壮的进行曲的。我觉得基督徒应该多唱一点得胜的，不要唱的总是哎呦我们好可怜啊，好辛苦啊，好，然后主的宝血，主被伤害的好可怜。各位，那也是一场战争，而且是场战争的胜利。我很希望我们的圣餐的歌是耶稣胜过魔鬼的一个歌，耶稣胜过罪恶的歌，耶稣把救赎完成的歌，是一个伟大的，比你们那个好消息电频道的那个落成典礼还要更伟大的，那是真正的成了。其实每一个地方我们都应该有这种雄壮喜乐伟大得胜，因为主得胜。而这个雄壮喜乐得胜是建立在很多人又觉得跟雄壮配不起来的上帝的爱连在一起。我们有上帝的爱，我们知道耶稣道成肉身为我们的罪死了复活，这整个这一件事情就是福音。福音就是描述神怎么爱我们，这个女人所做的就是领受福音人的反应。福音是神爱我们，领受福音的人就是我们会爱神。你要爱神，不领受神给你的爱，你是不可能爱的。你要爱人，你不领受神给你的爱，你也没有的。因为我们是很贫穷很可怜的，就是因为我们贫穷可怜，所以我们需要上帝，我们需要上帝的爱。凡是出自爱所做的，凡是出自神的爱所做的，都是美事。那么这里我就在想，玛利亚听耶稣讲道，你也知道这件事引起马大很大的不高兴。那么耶稣也是说，他不可少的只有他做到。那个重点其实也不是说在听道，圣经从来没有叫我们一天到晚坐在那里听道的，圣经让我们听道也要行道。听道的意思是一个领受相信的意思。我们要为主做事，总要不断的越来越多的愿意领受，领受上帝给我们的圣灵，给我们的道，给我们的恩典，使我们能够做出去。我想我的讲道总是这样子，因为我们很贫穷，我们很无力，我们很虚伪，我们很空虚。如果里面没有充充分分的上帝的圣灵，上帝的道的话，我们是爱不了人，也做不了事，也喜乐不了，也平安不了，连睡觉都睡不好。你看，要我们好好做事，我们累得不得了，累得不得了，应该很好睡，又睡不好。 就是人真的非常可怜，所有该有的我们都没有，不该有的都一大堆。我们的主福音，福音传到任何一个地方，不仅是传神爱我们，也是我们领受的，我们也能爱人爱神。就这个女人所做的，爱人爱神就是她所做，她所做的是她尽了她的力量能做的。这里就在这个地方没有讲她所做的是她尽力，因为各位，这我们也是，我自己是一个非常懒的人，我也是一个非常悲观的人，又非常笨的人，所以我做事没有积极性。就每个人，就我讲这道其实也对我自己讲，就是我最不想动，那每天去倒垃圾都觉得很累，还不是去菜场买菜，也不是烧饭，都觉得很累。那么但是我也，所以我这个很糟糕，很累，很懒，很笨的人，就被上帝的爱激励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很宝贵，让我能够比较积极的生活。我们求主让我们对，包括当然这个你们的工作，特别是就是把这个 message 传出去，把这个伟大无比的 message 传出去，这 message 是给人力量的，给人爱的，也让人能够尽力。他所做的是尽他的力。各位，你说我们尽力没有？其实我们也没有尽力，但我们累不累？我们又很累。就是我们必须上帝的圣、上帝的灵、上帝的道、上帝的爱充满我们，我们才有那个力量去尽力的去做。讲这些啊，各位，真的又用男女的爱来讲最容易了解。你有爱啊，那个男生啊，他要对一个女孩子有爱啊，拍马屁献殷勤，哇，他精力无穷啊。但是当他没那个爱的时候，对他老婆啊或老妈啊，那是绝对的是瘫痪的状况。我们都是这样，男女都是这样。所以我们求神的爱常常激励我们，让我们能够尽力，让我们能够看到啊，有些伟大的宣教师啊，或者是这些，其实我自己常觉得就是世俗的人，我觉得像郭台铭先生啊，像很多这个世界上赚钱的人，每天工作16个钟头，拼命工作啊，他们是为那会朽坏的冠冕，为那会消失的爱情利益，或者是不正常的男女的爱，常常男人为小三那是也是很拼命的。但是我们被上帝的爱激励，我们就求主让我们能够尽力，让我们能够尽力的做的是美事，是好事。就玛利亚把香膏浇在主的身上，有没有掺杂一些其他并不是最理想的动机，或者不是我们每个人都能有的，或不应该都有的，这可能。但是我们感谢主，在一切的不好的里面有好的，我们就希望这个好的被圣灵能够继续的扩大，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是。所以我们不必去追究玛利亚为什么做这件事，但是耶稣对他称赞是他做的是美事。他我们也知道他听了神的道，从听了神的道信心，信道从听道来，听了神的道然后产生正确的信心，信心让我们产生爱心。这个保罗也对提摩太讲过，这个无伪的爱心是这个真诚的信和望，爱和望是来自信心的，无伪的信心的，从神的道产生美好的信心，产生美好的爱。那么跟这类似有关的几件事情，路加福音21章1节，各位也有人说啊，这个奉献不要为人所知哈，可是你看耶稣的作为就是奉献，他很想知道。那个路加福音21章1节，耶稣抬头观看，见财主把捐项投在库里，又见一个穷寡妇投了2个小钱。就我常常觉得我们教会实在是不必为很多事情争执。我现在讲的就是，有的教会觉得这个奉献的 这个名字呢要被人知道，有人说不要被人知道，就是当然有一些比较聪明的折中的办法了。在这里一个人奉献显然被看到了，就那个财主投了多少，寡妇投了多少，被耶稣看得清清楚楚。当然如果你看到这一段经文，就是说我们以后的奉献应该是用投钱的还是收奉献袋的，这也是不需要。我想每一种制度都有它的优缺点，不必觉得某一种就是最对，某一种就是绝对对绝对错，重点不在这里。好，耶稣看到一个穷寡妇投了两个小钱，然后耶稣就告诉我们，而且说实在告诉我们，这穷寡妇投的比众人都多。为什么呢？因为众人是自己有余拿来投在捐项里，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好，各位请你也不要有个误解，以后我们奉献都用两个小钱，以后你奉献一万块就是一万个一千个十块钱的硬币，各位不是这个意思，我相信你们没有这么笨。但是呢有些人可能会有比较接近的笨了。这里接近的笨是什么呢？以后我们看到这段经文，我们就知道奉献呢就是自己不足要把一切养生的都投上。我都很怕会不会有神棍或骗子啊？以后东方闪电西方夕阳会不会又来说了啊？你们的奉献要把一切养生的都奉献上，一次就奉献了，把所有投上，这是照经文讲的，耶稣这样讲的，把一切自己不足把一切养生都投上。事实上这类的敛财的骗子，这样骗人的不管在基督教内外都有啊。你要够诚心，你要够有信心，你要把一切都摆上，然后有的时候又有一些故事，对不对？戴德生啊或者谁啊也是这样啊，他什么都没有啊，他只有这个钱要去吃晚饭的或者怎么样，结果后来就感动了捐给穷人了，然后过了十分钟马上就都收到一笔十倍的奉献。就我们常会听到这些，可见我说的笨蛋不是没有的。就是如果你照本宣科这样做，然后后来又没有发生，你就很失望。各位，这里没有说我们养家的钱都不够了要去奉献，没有这样说。你要这样做不一定不可以，但是就跟你不一定每次奉献都要两个小钱一样。重点这里仍然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寡妇有两个东西跟玛利亚一样的，跟我们每个人也是耶稣要求的。第一个是对主有信心，他养生不足了他还肯奉献，这是有信心。各位我还是要赶快补足啊，不是说你的薪水养生都不太够了要通通奉献，不是这个意思。你要有信心，有信心就是你知道上帝是爱你的，你知道上帝是爱你的也不等于说上帝就会给你一个工作，因为神爱我们，但我们常常是没有工作的。有的时候神爱我们给我们工作我们也不大喜欢，你给我的是什么什么爱吗？这是虐待的。我就是说神爱我们，我们总要想到圣经讲神爱我们就是神让他的儿子为我们死而复活，这件事是神爱我们。那这个如果我们能够在圣灵的光照下越来越明白，我们心中被神的道被神的爱被神的圣灵充满，我们就能越来越有信心。越来越有信心不是说我们就糊里糊涂的把钱通通投上，而是说我们对人是大方有爱的。但是更重要的是我对神是有信心的，我知道神不会不养我，我知道神不会不爱我。当然我们在理解他爱我们在养我们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会跟现实有冲突的，因为我们的确会碰到生活中的艰难，好像神也没有解决那个问题。但是圣经的确没有讲他会解决，神的爱是在显在耶稣的身上，但是这个爱在我们身上，我们就愿意，我们就有一种积极乐观喜悦的心态，像这个穷寡妇一样。那么另外在马可福音第九章四十一节，凡因你们是属基督给你们一杯水喝的，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不能不得赏赐。 给一杯水也有赏赐。那个圣经另外一个地方在讲到说，就是奉耶稣的名，当我们奉耶稣的名的时候，就是我们对别人表现出我们是属基督的，我们是基督徒。哎，各位，其实这句话很难听，这句话在讲什么？我们今天已经不太碰到，在中世纪很多时候，尤其是奉耶稣的名乞讨的人是这样，就是哎呦，先生可怜可怜我吧，我为主已经摆上一切了，什么都没有。或者最多的是到耶路撒冷朝圣的香客，向人讨饭讨钱的时候，就会说我是基督徒，奉主的名向你要东西。耶稣就说好，这个人一定会得赏赐。好，各位，请你也不要很笨的，等一下就跟你们的，我不知道你们老板是谁哈，奉主的名向他要求加薪，那么奉主的名，他也说我奉主的名希望你奉献啊，把你的薪水奉献给好消息频道，或者自动减薪啊，奉主的名要求你加班不要钱。各位，重点不在这里，重点是你要相信你是属基督的，基督不会虐待你的。好，所以一个人或者一个机构一个团体，我们用钱用时间，我们穿着打扮，这些东西我认为是有相当大的自由，也有相当多的规矩。我是很希望说我们的自由，就是我们的自由也好，规矩也好，像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保罗最后讲的那一章最后讲的一句话就是，我凡事都叫人得益处，不求自己的益处，使他们能得救，也就是为了福音的缘故。这话意思也不是说我们就一天到晚在传福音，各位，我们不是一天到晚在传福音，可能我们一天到晚在网上，可能我们一天到晚在教数学，可能我们一天到晚在股票市场，就看你的工作嘛。我们不是一天到晚都直接的在传福音，甚至你直接的在传福音祷告，主也不一定喜悦。再一次，我们最重要，主要我们带着一颗心，那颗心是信主爱主在做的。所以多少不重要，不是那么重要，有规矩很好，有自由也很好，这个我觉得细节我在这里不会讲的。我讲的是两个小钱也好，一杯水也好，一瓶香膏也好，带着爱心在做的，带着对主的信而有的爱来做的，就都是美事，就都是主喜悦的事。好，上帝要不要一个富丽堂皇的圣殿呢？从一个角度来讲，上帝不要。我们基督教里面，在新约旧约里面，其实圣殿是很简陋的，比较华贵的圣殿就是西律的圣殿，还不太正统的，因为西律是一个以东人，他也几乎没有任何的信仰。盖那个圣殿的人，西律是一个非常残暴的人。那旧约所罗门的圣殿呢？所罗门圣殿其实非常小，除了里面金子很多以外，很小的。那上帝需要这个殿，需要一个富丽堂皇的殿吗？所罗门在圣殿献殿的时候，他有祷告，天和天上的天不足为你的居所，何况我所修的这个殿呢？这你哪里需要一个圣殿来住呢？我们敬拜上帝，我们从新约也知道是要在灵和真理里敬拜，也不是说在哪个地方或多富丽堂皇，重要还是你的心。但是你有心也应该有表现，这个表现也应该有一些规矩。大卫就有一个表现出来的规矩啊。大卫他说，我为神的殿已经尽了心力，这是历代志上29章第2节第3节，且因心中爱我神的殿，又将我自己的积蓄金银献上。这我以前跟我太太过这种结婚周年的时候，就是心中你是我的主，心中我很爱你。至于那个什么 礼物嘛，就算了，因为这就是没有诚意。各位，当然了，相反的也有了，花花公子也没有诚意，但是他礼物很漂亮。很多女生宁愿有花花公子的，不愿意有个老实的工程师的哈。各位，我的重点还是不是说你要献给上帝的金银还是材料，你要有我爱慕我的神，你知道神爱你，神的爱就激励了你。好，我们下面就讲更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我们讲到寡妇的小钱，我们讲到一杯凉水，但我们也讲到那很贵的香膏，我们也讲到大卫所预备的金银。所罗门是最奢华的，最浪费奢华的了。所罗门排场吃的喝的，甚至后来的王国国家的分裂都跟他这有点关系。可是我们的确也在圣经里没有看到上帝责备他的排场，没有，甚至很称赞。甚至在列王记上3:13，所罗门的富裕和排场是上帝赐给他的，你所没有求我的我也赐给你，就是富足尊荣，使你在世的日子，列王没有一个能比你的。各位基督徒，我们并不是说你不可以有很铺张、很排场很好的地方。事实上，我需要在这里讲吗？你们的那个设备就是全中华民国最好的。当然，这是几个月以前，现在我不知道有没有被新的人赶上，我不知道，人家可能是。佛光山一听到火大，盖一个你20年也跟不上的，这是非常可能的。然后佛光山盖了以后，那个杜拜的什么阿拉伯回教徒说：“哈，岂有此理！居然有这种事！我们的阿拉最伟大，我们的黑金，看看你能，我们盖得更好的。”各位，这些我们不去跟人家比。如果神给我们，我们有也非常好。我是说这些地方，我们再一次求主给我们有规矩也有自由。那么规矩可以调整，自由也可以调整，但最重要不可少的，不可少的只有一件不可少的，那个上好的福分，你要领受上帝的爱，好叫你能够尽心尽力的爱人爱神，也包括在一切的装设备啊这些事上。而所罗门有非常多的这些东西，而圣经里面就的确用了这个字，所罗门爱耶和华，这列王记上3:3。圣经里面讲到就这样来形容形容一个人爱上帝还真的不太多，王里面我看也不多。大卫刚刚有讲我爱慕我神的殿，那个大卫是说爱神的殿，直接讲我爱耶和华的哈，像我爱的圣经也有讲，可是形容就是圣灵来形容一个王爱神的，好像只有所罗门。所罗门爱耶和华，遵行他父大卫的律例，所以你爱神就一定会有行动，虽然每个人的行动不一样，只是还在秋坛献祭烧香啊，献祭烧香，尤其在秋坛那边，都不是太对的事，因为秋坛不是很理想的献祭地方。但是同样的，在这掺杂里面有神喜悦的，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所罗门登基了以后，他到秋坛去献祭，这是列王记上3讲的，他到秋坛献祭，献了一大堆，我忘记是多少，1000牲畜啊！我今天来的时候正听到那个就是计程车司机的那个不知道哪个电台广播，听了我当然也很火大了，然后来的路上也很火大嘛，一路上反正最近都在烧香嘛，都是一大堆供桌嘛，今天好像是供那个神猪的日子，这是很迷信的，就是养那个神猪，要养得胖得不得了，然后献给他们的什么义民庙，是今天是特别这个日子，就在这一连串的，今天还是在鬼月里，是吧？在这一连串里面，今天是一个就是神猪献给那个义民庙的那个神明的，听得很恶心啊，很讨厌，我对这些 偶像都很讨厌。哎呀，但是我们的耶和华居然就在今天，我很讨厌的时候，刚好又看到这一段。一千只神猪献给耶和华，当然不是一千只神猪了，就一千只牛羊了。各位，我们当然也知道很多的经文，耶和华不需要这些牛羊，但是所罗门爱耶和华的一个表现就是献上这些东西。所以我还是在说，我们有某种的行动，某种的规定是好的，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不过就是这里面有一些，第一个那些牛羊是不需要的，但是这献的这个心，神实在非常喜悦。所以就有一个更稀奇的事，就是那一天呢，耶和华就向所罗门显现，然后说你要什么你求我会给你。所罗门就求了智慧，神就给他智慧，说你求的真好，我不但给你智慧，我还给你你没有要的金银珠宝什么，对不起，还有女人呢、啊，哦，荣华富贵啊，都给你。那里没有讲女人，各位弟兄不要去翻啊，没有。我看你们最注意力集中就这个时候，就是先求神的国和义，这一切都给你。但是我觉得稀奇在哪里？我以前都没有注意，就耶和华神向所罗门显现，就这里有两个看起来很庸俗的事。一个是所罗门献了那么多的牛羊，所以上帝就很喜悦，就向他显现。哎呦，所罗门啊，真是不错不错不错，你奉献这么多啊，好，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然后是其实圣经里把这两件事连在一起，就是列王纪上第三章，最重要不是所罗门献的那些，是所罗门爱神，而爱神的表现的是神问他的时候，他求的是你给我这么多国民。就神所罗门先述说了耶和华对他好，对他父亲好，也就是他对上帝的爱有领受。你对我真好，你对我父亲真是好，你让我们做王，哎呦真是很不配，你让我管理这么多百姓真是很不配，这是你的百姓，我没能力管理，求你给我智慧能把你的百姓管理好。这叫神很快乐，就一方面会数算上帝给他的爱和恩典，一方面会在一个最恰当的回报，就你给我的这些权势百姓，我希望有智慧来治理，因为这是你的。各位，这就好像我们现在有这个电台了，然后我们有人常常祷告，主啊，这么好的器材，你给我智慧，能够把这些器材发挥得淋漓尽致，能够把所有我们碰到的障碍都除去，然后那个声音画质内容能够好到每个人看了都掉口水，就跟示巴女王看到所罗门的荣华富贵一样。各位，掉口水不是说哦，哎呦，好消息频道的那些弟兄姐妹都美的哦，各位是真的吧？是真的，是姐妹好像还没听懂我在说你啊，是真的。但是示巴女王看到的，因为所罗门表现的好的是，示巴女王看到说，耶和华的话在这个地方。就是示巴女王最后不是说哦，你这里跟比搜狗还棒，而是说你的群臣能够听你的话，听耶和华的话，这是很棒。就是大家看到所罗门呈现出来是上帝的恩典，上帝的美好。所罗门要的也是，我希望有荣华富贵，我希望有智慧，不，我希望有智慧能管理，那么神就把这些荣华富贵给他，因为他有一颗非常好的心。但最特别的这里的事情，最特别的是这样对话完了以后，圣经上讲这天路历程也是结束用这句话，所罗门醒了，不料是个梦。各位，整个是乌龙。原来耶和华跟他讲你要什么我都给你，然后所罗门说我要，神说我会给你，还要给你更多，然后不料一场梦。 春梦一场了无痕，这让人很丧气。各位，其实不是丧气的，这让人很高兴。这的确是一场梦，从一开始圣经就告诉你是一场梦。耶和华在梦所罗门的梦中向他显现，但是的确还是一个梦啊。各位，也求主帮助我们哈，你不要搞错了，你不要今天回家就做了一个梦，然后神在梦中跟你说话，说哦，我会给你荣华富贵，然后有八百飞兵啊，什么什么啊，都会给你哈，因为你实在是我所爱的哈。然后你醒来是一个梦，然后第二天你就跟老板辞职了，上帝要给我八百飞兵了，我不要在这个地方再干下去了，我要去准备看看神要给我的房子在哪里，可以关八百飞兵的。各位，如果你今天做了什么梦，梦见了神给你什么应许，我给你的建议是不要太在意，那恐怕只是你的幻想。圣经里的确有讲神会在梦中跟人启示不少，但是圣经里更多的时候，各位，我们每个人都会做梦，做几万个梦，真的是出于神的启示，我看恐怕万分之一都不到。就是你不要太用你自己的想象去想这是不是，我没有说不可能。这里宝贵的地方在什么呢？其实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过，我在梦中还没有上帝跟我讲过话过。梦里面我打过架，做过我在这里不能提的坏事，梦里面我发过财，也被人追杀过，我做过很多梦。各位，所罗门在梦里面上帝跟他讲话，而且上帝在跟他讲话的时候问你要什么，所罗门的确在做梦。各位，我在梦里如果上帝跟我讲了，我不知道呀，上帝跟我讲你要什么我都给你，我会不会要八百飞兵呢？我不知道我会不会要，我不知道我会不会要，哦，主啊，求你让我们电台的收视率成为最高，福音节目大家看了都流泪悔改，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做这样的祷告。我的意思是说，他在梦里都这么爱主，可见的真是爱主，这是很稀奇的事情。所罗门真是爱上帝，所以神给他很丰富。各位，如果我在梦里面常常做梦会喊我太太的名字，然后说我爱你，我太太一定很高兴啊，梦中你都这么爱我。我听过的是刚好相反的，有一个太太睡觉噩梦把她惊醒，打了她老公一耳光。老公说你打我干嘛，她说我在梦中梦见你跟一个女人眉来眼去。那个她老公说冤枉啊，你做梦梦见我跟别的女人眉来眼去，这是梦哎。那个太太说哈，我的梦里你都敢这样，你的梦里你会怎么样啊，终于你们笑一下了。各位，我要表达的只是一件事情，所罗门在梦中都这么爱神。哎呀，我很羡慕。好，我就再说哈，各位不必太在意，不必最在意我们奉献多少钱，我们奉献多少牛羊，在意我们求神让我们有一个爱神的心。我们的奉献，其实我的结束的一段哈，生命记14:22，你要把你撒种所产的，就是你田地每年出的十份取一份，又要把你的五谷新酒和油的十分之一，并牛群羊群中投生的。好，这是十一奉献，旧约哈，生命记14:22，旧约讲的。各位，你讲到十一奉献你想到什么呢？我们想到十一奉献大概就是很刻板的一个十一奉献，即如果你是算很爱主的，很有规矩的，我每个月都十一奉献啊，那很好。但是就算这样， 我们大概也就是十一奉献门，那个钱丢在奉献袋里面，或者是写支票，或者是什么样。有些教会可以开始刷卡了，有些教会更进步，也可以 online 奉献了哈。这我相信你们这么都高画质了，应该也是高科技嘛，奉献也可以这样。但是我相信每次在奉献的时候，最多我们也就是奉献。圣经里在描述奉献有好几处，不止这一处，这其中一处。哎呦，真是没有想到，你把你田里的新酒五谷牛群羊群中投生的十一奉献是怎么奉献啊？吃在耶和华你神的面前，就是在圣殿里面，他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这样你可以学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你吃喝快乐，十一奉献，敬畏神。怎么吃喝快乐？下面我一定要读，因为我们很少想到奉献是这个样子的。申命记十四章二十六节，你用这银子随心所欲，或买牛羊，或买清酒浓酒 Vodka 或者是都可以。这你在美国讲会被杀头啊。 Chardonnay Vodka 清酒浓酒，凡你心里所想的都可以买，你和你的家属在耶和华你神面前吃喝快乐。在你城里无份无业的利未人，你城里寄居的孤儿寡妇，都可以来吃得饱足。这样耶和华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都赐福于你。吃喝快乐，十一奉献是大家一起吃喝快乐，包括喝酒。哎，对不起，可是不我讲的，这是圣经讲的。这圣经不仅讲清酒，也讲浓酒。有些人让步让到最后，好啦有啦有啦，但那酒没有 fermented， 这里有浓酒。哎，我也希望你不要下班就去买酒了哈。今天听到康牧师讲，重点不在这里，我们要有规矩，我们也有我们的自由，规矩自由都可以改，但是最重要，你心里知道上帝是这样爱他的教会，爱他的儿女，把他的儿子，把他的圣灵，把万物都一同给我们，让我们有一种感恩喜悦的心，那是做什么都很好。做什么想，不仅我们的生活，我们所做和所被做的，做就是我们出自爱，被做就是我们信心领受的，都非常好。或者说我们的侍奉，这里的十一奉献他都不用侍奉，他用享受。我希望我们的工作也是这样，一定有辛苦的，但是也能享受。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求主恩待每一个你的儿女，我们求主让我们生活不是浪费的生活。主，当我们把你给我们的生命、身体、时间、力气用错了，那是浪费。当我们是用对了，用在你身上，主，即便那个香膏你并不需要，即便那个金银你也并不需要，即便牛羊你从来不会吃，但是你是喜悦的。主，求主让我们在其中也是喜悦的。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